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把话挂在嘴巴里说，背着说都可以，有结果吗？斯蒂凡就是斯蒂凡，圣灵背后有多少的工作？腓力就是腓力，腓力有多少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可以说斯蒂凡和腓力是典型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产品，感谢主，这是荣耀的产品。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圣灵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他们出去了，所以到了第八章，很明显的这个福音就传到这一带去，然后就开始腓力的故事，对不对？然后腓力呢，很明显也看见腓力也行神迹。我们说不对呀，这个神迹应该是使徒们的专利，现在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你看见没有，这些人都是平常都严格说来都所谓的平信徒啊。从第一天开始，你看见这个斯蒂凡也好，这个腓力也好，就是所谓的平信徒，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等于就是平信徒，但是神使用他们，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谁把撒玛利亚的门打开的呢？是腓力。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把欢喜就带给撒玛利亚，然后很多人就得救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而且他们也这个神的国的福音，那么他们都得蒙了，得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好了，感谢主，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什么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打发彼得、约翰去了。那为什么打发彼得、约翰去呢？你看呢，这些人已经受浸了。这些人呢已经领受了神道了，那么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受圣灵，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和犹太人根本是不来往的，你看见吗？就说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来讲，他们根本就不来往的。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使徒两位，一个是彼得、约翰，他们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受圣灵。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圣灵已经把大家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按手什么意思？按手就是联合意思，按手就是说他们同意，说同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是神在五旬节所做的，现在很自然地流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世界上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根本就不来往，但是感谢主，当撒玛利亚的教会起来的时候，他的见证是什么见证？他的见证乃是连于整个基督身体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使徒，有彼得跟约翰的故事。那么更重要的弟兄姊妹，对约翰来说，因为约翰曾经求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些不接待的人通通把他们烧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自从他们自己被圣灵充满，所以现在呢，他们不是求火从天上降下来，他们是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你看这是何等的改变。所以你看见撒玛利亚的故事就是爱的故事。因为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知道吗？约翰呢，心是好的，但他不知道他的灵是如何。他的灵是个暴烈的灵。许多时候啊，你知道我们普通话画约翰的时候啊，约翰特别是很女性化的，因为很温柔嘛，是爱的使徒嘛，而且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一定是非常娇情的。所以画家的笔下的约翰就这样的约翰，但是呢，主给他起个名字叫雷子，你听见和他打雷，他常常打雷。所以证明说什么？证明他里面就像有的人，有的弟兄姊妹说，他其实我很好啊，是他刺激我，所以我很爆。那如果你里面是一堆面粉呢？人家用这个火柴点点不会给爆的，就是你里面是炸药，一点就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雷子，但是你看。当教会复兴的时候，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不光耶路撒冷，你看见主特别打发约翰去。当初不是你要火降下来，现在火没有降下来，圣灵倒是降下来。 己，你看主做圣灵做的是何等何等的奇妙。所以等到他完成了那一部分的工作以后，神说好了，够了，现在还有一个托付。所以呢，主的使者就告诉腓力往南走，那么后来就是太监的故事。那么太监就蒙恩得救了，然后也受浸了，然后我们知道福音很自然从那里就往南边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保罗还没有把福音送到罗马以前，其实感谢腓力，神已经借着腓力开始工作。所以借着斯蒂凡跟腓力，你看见圣灵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那不光如此，因着这个缘故，到了第九章，那就是保罗蒙恩得救的故事。在大马色的路上，你看见结果把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保罗实在是蒙恩得救。那么然后呢，他那么当然很动人的一段就是神也打发亚纳尼亚，亚纳尼亚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长老，就是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十二个人，这里有七个人，这里有一个人叫亚纳尼亚，亚纳尼亚实在等于是无名小卒，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从前扫罗是他蒙恩得救，他主啊，他怎么说呢？他是主啊，你是谁？所以他承认主是主，对不对？所以证明他在一人之上，在一人之下没有问题。从前呢，谁都在他底下，现在有一个人在他上面，这是很大的进步。那么现在呢，下面说，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如果是我们呢，现在保罗啊，愿意替主做什么，赶快告诉他做什么。但主没有这样做，你看见吗？主说你到大马色城去，有人会告诉你，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人会告诉你，稀奇不稀奇？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如果那一次主告诉你保罗的话，那保罗变成什么？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变成只有我与主，主与我。很多人就这么属灵，你看见没有？别人都看不见。所以稀奇。如果那次主告诉保罗该怎样做的话，保罗是第一任的教皇。但是感谢主，主拯救保罗没有变成教皇。为什么？因为在大马色路上，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所以主给他看见，虽然你今天逼迫他的身体，就是逼迫元首，你打我就是打我的头，因为头与身体是一个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可以讲这个道，但是你怎么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就证明你不过是一个肢体，你这个肢体需要别的肢体来供应你的。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神会告诉你，但神也借着别人来告诉你。什么时候你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了，你已经差不多是教皇了。因此你也许反对教皇，但你不知不觉在教会里面已经做了教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可以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如果要活出那个生活来，活出那个光景来的话，现在主还得教他一门课，要别人拉着他进到哪里去，进到大马色去，然后看呢，他正在祷告，然后这个时候呢，神要打发亚纳尼亚去。那亚纳尼亚怎么肯去？亚纳尼亚告诉主说：“你看他就是来捉拿的。现在我不等于受死去吗？我等于送上门去的吗？”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他顺服了。所以等到他顺服的时候，他见到扫罗，他说：“兄弟，扫罗，这个要杀他。”称他做兄弟。后来保罗自己做见证，他说等到他的眼睛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扫罗能不能骄傲？他不能骄傲。如果是我们的主亲自医治他，叫他眼睛好的话，他说是神医治我的。现在你看他卑微到一个地步，他需要另外一个弟兄来开他的眼睛，叫他生命重来。但是最有意思是圣经告诉我，扫罗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就看见亚纳尼亚。你知道他本来要看基督怎么看，是往下看的，对不对？不值钱吗？踩在脚底下才要杀害他们吗？但是现在呢，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 是亚纳尼亚能称呼那样杀他的扫罗做弟兄。而扫罗自己昨天说，我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弟兄？你是往下看呢，还是往上看呢？你如果往上看见你的弟兄，你不过是身体的一个肢体，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教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借着扫罗，借着保罗，我们教会慢慢看见，慢慢开始有光了，才晓得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不是理论呢，这是实际。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做什么，你要到哪里去，要到哪里，要到大马色去。大马色有教会的，大马色有基督的身体的。那弟兄姊妹，你既然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像亚纳尼亚的人能够帮助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比众生徒中间最小的这样还要小。这不是谦卑，这证明说他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像这么伟大的保罗，像这么大有才干的保罗，你看见因着这个光叫他扑倒在地，不光承认基督是元首，他觉得我离开主我不能活，他也看见他的弟兄，他离开他的弟兄他也不能活。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故事。然后呢，弟兄姊妹，你我看得很清楚，后来感谢主，他就起来了，就和弟兄们往来，为主做见证。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都怕他，是谁呢？是这个巴拿巴引他去见使徒们，然后就和门徒们来往。但是最后呢，犹太人要杀他，所以弟兄们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然后就是往大树去了。那么然后呢，就隐藏起来了，一直等到后来巴拿巴把他找出来。这个找出来，那个找，在原文像找珍珠一样的找。所以告诉我们说，保罗好像隐藏起来了，从他蒙恩得救，一直到巴拿巴把他找出来，刚好是11年。保罗一生属灵的年日是33年，可以分作3个11年。那第一个十一年开始是第九章开始，然后送到大树去，那弟兄姊妹整个加起来是11年。所以光是那句话，就是第九章第30节，打发他往大树去，然后就是11年。然后下一次你见到他就是11年以后。那弟兄姊妹稀奇的，神如果用保罗像这样的一个人，应该马上就用他，你看他不知道可以救多少的灵魂，但是神好像把他冷藏起来，一冷藏就是11年，这不是浪费吗？他应该很快的就被主用才对。但是不要忘记，他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的生活的模式乃是跟随基督的。我们的主他第一个阶段30年就是隐藏的，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如果你要被主大用呢，弟兄姊妹，你应该在神面前的时间超过在人面前的时间。我们主是30年隐藏在神的面前，然后3年半才在人的面前。许多时候我们惊讶，为什么有的人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不知道他的原因。有一个弟兄叫做麦雅各，他没有福音的恩赐，他有福音的灵，他一传福音很多人就得救。到了工厂，那些女工们笑他，他眼睛一扫，很多人就哭了。人家问他，你的秘诀在哪里？他说，我的秘诀就是我站在神人面前的时间远远少于我在神面前的时间。这就是保罗的秘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就得着了保罗。那这是个伏笔，你看见吗？这个伏笔是为着13章以后，因为以后神就要开始用保罗。但在这整个连串的过程里面，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整个的过程，这个通通连在一起的过程里面， 都是从什么？从第六章开始的，都是跟耶路撒冷教会有关系。那么一路上就连下来了。那么然后接下去的就是彼得的故事，所以第九章后半段就是彼得的故事。那么然后。